我是你的树洞，也是你的枕边人。嗨，你好吗？我是远近。很抱歉，前几天因为我自己出差，所以一直没有做节目给大家。那今天我又回来了，希望能够在春节假期之前多录一些好节目给大家来听。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，远近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新事项，题目叫做哪有什么赢了，都是熬着。前一阵子我朋友圈刷到了一个01年的妹妹，一身黑西装，跟着领导和客户合照，笑不露齿，职业端庄。要知道在她去年毕业典礼的时候还穿了洛丽塔。评论里果然很多人都在发问号，她回复，打工是会逼人长大的。你发现了吗？18岁以后在高压环境里熬着的人，成长速率是快过同龄人的，正好是应了那句长了一张被生活碾压过的脸。你也可以试着回想一下，成年以后的每次再成长，都发生在我们那些人生差点要熬不过去的时刻。所以人生嘛，哪有什么赢了，都是熬着。在今天晚上的节目里，和你分享一些年轻人的真实故事，一起来看一看那些在熬着当中的在成长。第一位分享人叫大强，他说，熬过了一个界限，我开始丢失痛觉。第三次备战考研是我最难熬痛苦的时期，每天给自己安排2倍于能力范围内的任务量，背不完就哭，坐在地上对着一堆政治卷子边背边哭，哭到卷子上都印了一滩水，脸上汗津津的，头发全贴在脸上。我本科不是211985，却总要卯着一股劲儿，非要考上最好的大学刷新学历不可，就这么选了北大。第一年差5分，第二年差3分，所有人都劝我调剂走吧，家人亲戚也有泼凉水的，别折腾了，有地儿要就不错了，或阴阳怪气的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学霸呢。只有我不甘心，依然选择了第三次备考。讲到这儿，应该是个得偿所愿顺利考上的故事吧。不是的，第三次出成绩差2分。那天下午，我爸拿了个白瓷缸子，一口口地闷白酒，我妈哭得停不下来，说我运气不好。反而是我，别说崩溃了，居然心里连一丝慌乱都没了。考研时的那种痛苦和焦虑都消散了，只是平静地接受了结果，把资料从头到尾理了一遍，从小阳台又搬回了卧室的书桌。也没什么大不了了，就准备第四次备战吧。原来熬过了一个界限，输多了的人就不怕再输了。痛感开始变得迟钝，这样积极的一面是不会被困于自己错过失去了什么，只用确认自己想要得到什么。又输了又怎样，反正赢的那次才会是最后一次，希望是下一次吧。第二位分享人叫做 WS， 他说，熬过了自我厌弃，我决定要认真喜欢自己。高中整整3年，我是顶着满脸的痘熬过来的，连写卷子的时候都得时不时的擦擦，有时是血，有时是脓。同学会跟我开玩笑，我妈有时候都会哭着跟我说她好对不起我，不该逼我喝那么多中药导致过敏烂脸，这以后可怎么找对象啊。挺好的，那我以后一个人过，谁要找个看脸的人，我这么安慰自己。事实上我不是无所谓，反而打心眼里在乎所有人的评价，所以才在心里把自己摆到了最低的位置。 毕业合照，我站在最后一排，找了个高个男生躲在后面。大学那会儿，早在疫情前，我就经常戴口罩出门。那种自我不认同和极度的敏感，每天都让我特别窒息。所以这样自卑的我，第一次听到同学说，哇，你的眼睛好大的时候，那种心虚和甜蜜的冲击，就像是垂直仰头干了一口汽水，呛得人大脑、嗓子、胸口都发闷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，就像是忽然开了一扇窗，它不会改变我的外貌，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也是可以为夸赞而喜悦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珍惜每一次正面反馈，并真诚地记住，开心。得是你的腿穿这条裤子才好看，能和你一起组小组作业吗？就抱大腿。哇，最近你的脸好了很多哎。之前我会说，挺好的，我一个人过一辈子，是因为打心眼里我觉得我不好。逃避问题是害怕自己面对连自己都不喜欢的这张脸。而现在我是真正觉得我挺好的，我终于真正的认可了自己脸以外的价值。原来承认自我厌恶才是正视自己有多好的第一步。先诚实地讨厌自己，再真诚地喜欢上自己，才轮得上被别人喜欢。下一位分享人叫做双叶幼稚园园长，他说，熬过痛彻的背叛，我学会捍卫自己。毕业第二年，我被我眼里的伯乐亲手推进了大火坑，整整半年没有给我上保险发工资。下着大雨，我被行政借调搬仓库那天，收到了老板微信，说公司运转困难，项目不做了，这个岗位也优化裁掉了。事后才知道，很多人老早就听到项目的这个信儿，只有我勤勤恳恳地白忙活了三个月。至于工资，说是下个月一起发，下个月又推下个月，根本没个头。在期限的最后一天，我申请了劳动仲裁，根本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材料，就上网查，一遍遍改申请书，准备材料。因为我没有工资单，甚至没签正式合同，申请的难度更大，也没人愿意给我当证人，毕竟谁愿意得罪老板呢？甚至有人好心相劝，闹这么难看，以后怎么在这一行混呢？但我在乎这些吗？我只在乎我的钱，以及想不通我信任和敬仰的人怎么会这样对我。那段时间一度穷到被猫抓了都是借钱去打的疫苗。想到那个人在杭州住着8000一个月的公寓却拖欠工资，我就更加坚定要死磕到底。一趟趟的保判室打听，完善手续，死盯消息，直到真的收到了仲裁结果和工资的那一天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不在于钱拿回来了，而是我的这一段天真和愚蠢终于有了句号。你在长大的这一路上，或许真的会遇到一次痛彻的背叛，但你不要怕。背叛的发生，能够让你认清为什么要忠于自己，以及学会捍卫自己。这是以受伤的代价，获得一把能够划破单纯和真正保护自己的武器。下一位分享人叫柚子，他说，认真爱你的人会带你走出煎熬和内耗。回想起19年的那段时间，7x24小时工作，大年初一都在写报表，旅游大巴上在做 PPT, 还要频繁忍受甲方的侮辱，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样的压力下，我确诊了双向焦躁症，时而暴躁，时而抑郁， 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被撕扯。洗澡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像是在干着一坨没用的肉。都说我这样的人不好相处和恋爱，所以我更庆幸认识了我的他。有次我情绪失控，他直接冲来我家，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怪叫着收起了我桌上的小刀，那其实是我刻印章用的。我发作的时候，他也会端着一杯水陪着我，听我哭闹和唠叨，直到我平复下来。我喝多的时候，他会把我塞进被子里，细声细语哄我睡，抓着我的手，直到我睡着才离开。走之前甚至还要忍着洁癖，洗了我堆了好几天的碗。现在他成了我的老公，我也听了他的，你很好，是这份工作对你消耗太大了，终于在最后离了职。我现在觉得，世界上最幸运的大人，就是能被另外一个大人认真地对待。有时你难免会怀疑自己，甚至那些不健康的关系也会不断地去质疑你。但你永远要相信，被负面评价编织出来的你，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在否定自己之前，记得要去爱你的人眼里找找真实的你自己。最后一位分享人叫做妹，她说，我熬过了一场以为再也醒不过来的噩梦。老公是半夜走的，那天晚上睡着睡着，他的呼噜声就停了。凌晨4点半，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，看着他被推走，身心麻痹，只剩一个念头，这能不能只是一场噩梦。白天都还在庆祝新家刚刚装修好，他许诺给女儿刷一面黑板墙，给我配大衣柜和梳妆台，还举起酒杯和我碰杯。没跟我们说他下午输液感冒输了头孢。只记得往后的每天，我都活得像个提线木偶，接送女儿，上下班，买菜做饭，尽量假装我和孩子都能够正常的生活。只有在晚上才会抱着他的枕头说话，睡不着哭一宿，脑子里都是他回来晚了，会恶作剧把冰冰的手伸进我的脖子里。连着3年都是这样的夜晚，每天睡不够4个小时，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熬过去，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以后。直到有次女儿发烧，我守到半夜，趴一边睡着了，第一次梦到了她。她摸着我的头，给了我一把钥匙，说她装修好了新的房子，等我老了就来接我回家。醒来以后脸上都是泪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种得到的承诺，我还在被牵挂着的安心。他知道我过得太浑浑噩噩了，没有好好的在乎自己，所以他才来关心我。那次托梦现在回看，算是我噩梦的正式结束。我这些年维持着的表面的平和，想给女儿营造一个看似正常的家，但自己都打心里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家了。其实不是的，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她花心思装修，对我和孩子宠爱过的痕迹。醒过来只想通了一件事，我要好好爱自己了，要相信自己还在被爱着，才不会辜负曾经被认真的爱过。几个故事给大家说完了。长大之后我们发现，生活里的很多难题是没有解题公式的，破局的关键往往只有简单的一个字，熬。在煎熬里 有更多的时间想清楚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感觉被卡住走不出去的时候，只要还能够多撑一秒，就没有真正的倒下。这不是一种消极和逃避，相反，熬着是当代年轻人拥有的最积极的信念。哪有什么赢了，不过都是熬着。我们长大之后知道，人其实没有很多退路的，熬着不后退，一定程度上就是前进。因为我们都还相信会有出头的那一天。我是你的树洞，也是你的枕边人，关注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。我是远近，晚安。